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3月1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聆听主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一天随时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3月13日，存心节启示录3章7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黑体字强调的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耶稣宣称自己是拿着大卫钥匙的，他有权打开关上皇宫的大门，是掌管皇宫出入的，就是那王权集中的地方。本节经文的语言出自以赛亚书22章22节。那时亚述的希拿基利正在进攻耶路撒冷，以色列国的领袖们已将武器预备好了，为城墙加筑了防御工事，也为城内的水源做好了安全措施。但神却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因为他们做这一切准备时从未求问过他。相反，当他们感到绝望时，却决定要开派对，在毁灭到来之前及时行乐，把城内仅存的物资挥霍干净。掌管银库的舍伯纳也同百姓一样是个物质主义者，他居然派臣在城中醒目的地方为自己找一个规模宏大的坟墓。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22章15-16节。主于是解了他的职，把大卫家的钥匙给了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从那时起，以利亚敬就有权开启或关闭国家的大门。在美国政府机构中，我们会把这个职务称为幕僚长。这个职务是在1973到1974年的水门事件中引起美国人民注意的焦点。当时尼克松总统的幕僚长海德曼全权负责安排总统的一切行程，谁能见总统，谁不能见总统，都由他决定。如果他不喜欢某人，除非总统出面干预，否则那个人就永无见到总统之日。许多人都以为美国总统天天会与国家的高层领袖们碰面，殊不知只有少数人有此礼遇。和其他人比起来，幕僚长与总统接触的机会最多。虽然此人既非人民选举，又非议会认可，但如果他愿意，而总统又允许，他就会是美国政府最有权、最有影响力的人。就像在士美拿一样，菲拉铁菲的教友与当地犹太会堂也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很有可能，当地的基督徒已经被犹太会堂所开除，他们也因此怀疑自己是否在天上还有一席之地。耶稣向他们保证说，只有他有权决定谁能进神的殿，只要他们与他保持关系，他们在神面前就有一席之地。蒋宝林老师在这开头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一节经文，启示录3章7节这节经文，他所影射的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啊，这样一个形象，他不是启示录自己的发明啊，他是在影射。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启示录其实有很多语言，基本上你每一节、每章、每一节，你都能够找到一些语言是同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的书卷当中的某一章 他的语言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启示录的这个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很多语言用的是前面的作者们所用的语言。他为什么这样用呢？他在整本启示录当中没有一节经文是完全的引用前面的经文，没有啊。但是他在他基本上每一节经文里头都有一些个别词汇，他是从前面的圣经书卷当中借过来用的。他之所以要借过来用，他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要理解我启示录我的含义，你最好再追溯到这些经文它最早出现的那些书卷里头。你要是明白了这些字句在前面书卷当中的意思，你再回来看我启示录在这里用它们是怎么用的，你就了解这些字句在启示录当中的含义了。我们把这个叫做影射啊，这个我们今天是灵修，我们不多讲。大家如果对影射感兴趣，因为要解释启示录，离开了影射，你寸步难行。你要是对影射感兴趣，那么欢迎你收听我的那个放在雅歌软件里头的，启示录分章讲座，还有启示录讲座啊，这些都谈到影射的。那么这个拿着大卫的钥匙啊，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影射的哪个事件？旧约圣经的哪个事件呢？江伯林老师提到了是在以赛亚书22章22节。那么以赛亚书22章他讲的就是亚述王希拉基利，希拉基利在进攻耶路撒冷。那么亚述王在这一次的进攻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战事当中呢，他后来他是完全得胜的啊，但是他想把耶路撒冷攻破，结果他就输了。他输了过后他回到亚述，他只字不提他没有把耶路撒冷攻破这个事情，他就吹牛啊，当然也跟历史是相符合的啊，跟他的那个对耶路撒冷所展开的围攻是相符合的。他说他把那个西西家王围在耶路撒冷城，就好像一个鸟儿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哈，那的确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就不提他最终还是没有攻破耶路撒冷，因为上帝帮助西西家王。那么希腊基利把这件事情就刻在石碑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从考古学上找到哈，就是这个以赛亚书22章当时所面临的这个西西家王围攻耶路撒冷的这个当时的一个战事哈，历史的那个战争的状况。那么22章呢就讲到，就说那实际上外面都有人围攻了，那你作为犹大的就是被围攻的耶路撒冷城内的百姓和君王还有这些大臣们，那就应该是披麻蒙灰悔改求上帝帮助才对哈。但是结果呢却看到就是当时的人就有种这种好像是觉得反正毁灭都要到来，他们是觉得希拉基利那个亚述军队真的是很残暴嘛，他们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抵挡，那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是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啊。那最搞笑的就是那个掌管银库的舍伯纳啊，掌管银库的舍伯纳，他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想着他不能够在城攻破之后死无葬身之地啊，他在外面有人攻城，他里面他还叫人帮他在城墙脚跟啊为他挖一个规模宏大的坟墓啊。然后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上帝就差遣先知给他宣告了责备啊。所以在22章15节啊，主万军之以赛亚书22章15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就对以赛亚说哈，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谁的加宰？西底家王的加宰哈，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以前的耶路撒冷城它是建在锡安山的高处的哈，那个在高处城墙这个地方，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对吧？启示录三章七节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的啊，你看到吧？这里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说，我耶和华上帝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启示录三章七节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啊。他没有引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所谓引用就是一字不落的，但是他把启示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这个，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他把他重新用自己的话复述了一遍。你熟悉圣经的人一看就觉得，哎，这个这样的话我在哪里看到过？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啊。然后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其实这个以利亚敬它本身就是具有预表性的。上帝虽然在说，这个舍伯纳家在舍伯纳，我要把它给废了，他的职务把它废了，然后我要让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接续他任职。但是后来对他的描述，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完全是跟弥赛亚有关的？这是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利亚敬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人物，还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事件，其实都是上帝用来预表将来的弥赛亚的。在这里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你看大卫家的钥匙啊，然后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政权交在他手中，大家记得以赛亚书提到将来的弥赛亚政权要担在他身上，他要称为奇妙测试等等啊，政权这些词你一看一听就很熟悉的啊。然后我必将他安稳，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啊，大卫的子孙荣耀的宝座啊。当然以利亚敬不是属于大卫王朝的，大卫的王子啊，大卫家的王子，但是说到宝座，说到他附加的宝座，这些你都会把他同大卫的子孙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耶稣基督啊，弥赛亚。当然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这只到弥赛亚，对弥赛亚把他联系在一起啊。所以以利亚敬本来他就给他说的这些话，他担任的职务啊，他的这种中心，他所掌管的大卫家的钥匙，因为他是管家嘛，这些就是预表了将来的弥赛亚啊。所以启示录在这里描述耶稣是什么呢？启示录真的就是像怀师母说的，就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总和。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了耶稣，看到了耶稣的形象，可以说是对整本圣经关于弥赛亚要素的弥赛亚的描述，新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描述的一个大的一个大合唱啊，所有的关于耶稣的那些奇妙的名字，关于耶稣的那些预言，最终都汇集在启示录，以气势磅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啊，让我们看着启示录耶稣基督的这些称呼，我们再次追溯到救赎计划实施的那一段旧约历史时期 然后最终我们发现启示录就是这一切预言的应验，启示录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切预言的应验哈。你会看到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非常的非常的好哈。所以在这里启示录三章七节是影射的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的那个以利亚敬就是预表的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圣洁真实的耶稣基督啊，他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菲拉铁菲教会面前啊。那么蒋梦丽老师就讲的就是像这个拿着大卫家钥匙的啊，这种以利亚敬他的这个职务就相当于他，因为他是美国人，他就举个美国的例子，相当于幕僚长啊，这个幕僚长也有点一手遮天的那种味道哈。那么不要怕，我们蒋梦丽老师就说，你有可能见不到美国总统啊，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美国总统哈。但是没关系啊，你见不到美国总统，地球照样转，我们生活照样进行啊，就一点跟我们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权柄，特殊的权利。那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看到天父，天父看得到我们啊，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要相信，在这宇宙的总统面前，我们有一位可以在我们的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为我们面君的这位耶稣基督啊，他代表我们，他带着肉身出现在上帝面前，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上帝儿女，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好处，然后上帝就为此就安慰我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离我太远，你们看不到我啊，我就把你们忘了，你不要担心啊，在我面前始终有一个人形的，有耶稣基督，他在我面前。我看到他我就看到你们了，那实际上上帝就算看不到耶稣基督，上帝的心都在我们身上，对吧？但他为了让我们放心啊，所以我们一想起来在天上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天上有人哈，这么样子一来我们就很放心了。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高兴，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喜乐不平安，就算我们今天在遭遇患难，遭遇病痛的伤害，在遭遇战争的扰乱，在遭遇饥荒的迫害，但是我们真的啊，我们真的需要采用上帝的视角，需要采用圣经的一个视角，让我们在患难困苦当中，在挣扎当中我们在挫折当中，在病痛当中，我们都仰望神啊，我们都相信神顾念我们。我们看主这里蒋梦丽老师的祷告啊，主啊，我真是在基督里与你的交往，帮助我今天用喜乐和信心来侍奉你，因为知道耶稣已经在我面前开了一个直通到你面前的大门。阿门。